应该在巴格达做首都才对，但是很奇妙啊，他居然拿君士坦丁堡做首都，变成伊斯坦堡，变成伊斯坦堡。好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啊，现在的伊斯坦堡还是七山之城。我有趣在哪里呢？你要坐船才有办法。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土耳其，你要看的话，你有地方为什么要坐船？因为你要读历史。你就第一，你坐船，你就看见那个整个的船，你可以想象那一百条那个螺丝的船，那个为海盗的船就挤得满满那个时候，这是第一。第二，你只有在船上可以看见七山之城哪七座山，看得很清楚。那你说我现在七山之城，你根本眼目缭花，我根本看不清楚，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山。很简单，只要有大清真寺的地方，一定是一座山。所以一共有6座7座山，6座清真寺就在那个山上，还有一座山呢是回教的一个宫殿。所以7座山有7个伟大的7个回教的历史性的建筑物盖在上面。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伊斯坦堡历史。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回教大帝国，他们不是阿拉伯人呢？他们现在是突厥人。严格说来，突厥人其实跟中国有关系的，明白吗？因为你讲的突厥这个土耳其人其实就是突厥人嘛。所以为什么最前不久他们闹事就这样子？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跟维吾尔族吴族人是有关系。那么这个讲起来话长，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就是因着这个缘故，那么我们知道说的确伊斯坦讲到那个。伊斯坦堡或者君士坦丁堡是两个帝国的首都，一个是拜占庭帝国或者东罗马帝国首都，还有一个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是他们共有的首都，明白吗？所以现在你读圣经，你要第一罗马、第二罗马跟第三罗马。你如果要讲到主将来要回来以前，要知道敌基督那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形，你不能眼睛只注意西罗马，你不能只注意今天的欧盟，不能，你的眼睛还得要注意第二个罗马，还有呢第三个罗马。好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当大家读历史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那两条腿不是一样长吗？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应该同一个时候结束才对，但是呢，你看见当你读历史的时候，你看见东罗马比西罗马多活了1000年，所以这个两个角是一个长一个短的。那么大家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到，你如果读到那两条腿的时候，一个长一个短，那么这个不是尼布加内撒看见的吗？所以那两条腿呢要一样长才可以。好了，那么讲到西罗马帝国，虽然亡国了以后呢，你如果读历史的话，很自然的接下去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当然跟天主教有关系啊。不管怎么样，最后有个德意志帝国，很清楚的，很清楚是德意志帝国。但就延续了什么？延续了西罗马帝国的生命。那最后一个德意志帝国的皇帝是谁呢？威廉2世。这个我们记住了。那么好了，这是西罗马。东罗马呢？很清楚的，到了这个王，到了王国，到就是到了王在奥斯曼帝国手里的时候，我们就这封号来说，是给了沙皇帝俄，是给了苏联。但是呢，就这领土来说，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整个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是完完全全是东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简单的来说，如果讲到另外一只脚的话，到了东罗马帝国亡国的时候，是两个人接上，两个单位接上去的，一个是沙皇帝俄接上去的，还有一个奥斯曼帝国接上去的。沙皇是指着他的封号沙扎尔，而这个领土呢是奥斯曼帝国。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那么好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问什么时候这两只脚结束的？不是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吗？第一次世界大战，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什么帝国呢？和 一德意志帝国站在一边，对不对？然后英国跟法国站在另外一边，所以最后谁被打败了呢？那当然奥斯曼帝国跟那个打败了。所以很清楚的，如果我们要问说什么时候西罗马帝国走入历史，最后一个皇帝是什么时候，就德意志帝国，那就威廉二世的时候，是1918年走入历史的。奥斯曼帝国因为和他同样一个命运，也是1918年。好了，那么俄罗斯帝国帝俄怎么说呢？他们不是刚好那时候起了1917年起了革命吗？那个革命果然把他最后的皇帝命革掉的。那什么时候这个尼古拉二世最后皇帝的命被革掉的？是1918年。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这两条腿是一样长的。那么现在很清楚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讲了这些呢？因为有第一罗马，有第二罗马。第二罗马是指的拜占庭，拜占庭，但是拜占庭还有同时伊斯坦堡，还有第三罗马呢是莫斯科。所以如果明白这些以后，你读到第四个兽从海中上来，是指罗马帝国复兴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约翰一看就知道是第四只兽。为什么？因为它有十个头，不，有十个角，对不对？你一看就知道那个是注册商标，你马上就知道说那是罗马帝国。所以我们很有把握，根据启示录第13章，罗马帝国有一天复兴的。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第二次来是在复兴罗马帝国的时候。可是我们普通从过去读圣经，我们读罗马只知道一个罗马，所以我们读来读去，我们想说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欧盟的趋势。所以欧盟的趋势的确叫我们想起西罗马怎么开始的。那么最叫人兴奋在哪里？就是欧元嘛。因为这一次欧元是统一了欧洲，对不对？大家都用同样一个货币。那上一次什么时候欧洲用同样的货币呢？是罗马帝国2000年前的时候。所以读圣经的人很清楚，当你看见欧盟起来，当然你知道说慢慢就给我们看见圣经的预言慢慢开始应验。所以当然要注意西罗马是没有错，可是大家忘记了罗马有两条腿的，大家忘记了不只有西罗马，还有东罗马呀。所以如果讲到第四个帝国要复兴的话，罗马帝国复兴的话，不光是西罗马，西罗马可能是将来欧盟，不知道欧盟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东罗马复兴什么意思呢？东罗马帝国复兴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奥斯曼帝国要重新抬头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东不安的缘故，因为所有的回教的年轻人所做的梦，就希望有一天奥斯曼帝国那才重新站起来。所以宾拉登怎么说呢？他是80年来我们头都抬不起来，他是指着奥斯曼帝国瓦解以后，他说我们的剑终于到了敌人的领土上，他指的就911事情来说的。他有一次接见经文记者，他怎么说呢？他如果接见基督徒，他们能可以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欧盟的话，为什么我们回教徒不能联合起来？所以那个梦是什么梦？那个梦普通都不谈的，都是在清真寺里面谈的。所以我们就能了解，自由一般世界的年轻人和回教世界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们有一个梦，他们希望什么？他们希望有一天像奥斯曼帝国一样能重新站起来。所以根据圣经，为什么今天这么多这么多不安，很清楚的。当38章等到那个预言不应验以后，不是不应验了，因为忽然间那个什么，忽然间柏林围墙一倒塌了嘛，所以读圣经的人就冷了半截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我说等一等，不要讲得太快。有一天根据如果这一段圣经是没有错的话，有一天苏联还要再站起来的。意思就是说，虽然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莫斯科帝国瓦解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啊， 那是指着一个他们的理想付诸东流。他们本来一个无神的理想，他们想能够统一全世界，终于走入历史。但如果有一天这个东罗马帝国那只脚再起来的话，那是表示什么？表示帝俄要重新回头的。所以将来如果苏联起来的话，它不是以普通现在我们所知道它正过去的政治理想来做中心的。现在我们肯定知道普丁是受过洗的。普丁他的梦是什么梦呢？他希望有一天苏俄俄罗斯能再站起来，再强大起来。不过已经不在过去那些无神论的理想里面，他完完全全是以俄罗斯东正教的那个来做中心。因为帝俄当时他的国教就是俄罗斯东正教，不是希腊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今天有人就说，今天如果普丁要起来的话，他是希望能够恢复到过去的光荣，是恢复到沙皇时候的光荣。所以这不是告诉我们说又回头了，不是过去的政治理想主义又回头了。现在慢慢慢慢苏联都不大谈这个了，别的地方可能还在谈，他们不谈了。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仔细明白圣经，知道有第一罗马、第二罗马跟第三罗马，我们相信说有一天俄罗斯可能要回头的。果然去年2014、2015四轮的血月的时候，很清楚的在全世界很惊讶的声中，克里米就回到了苏俄罗斯的怀抱。那当然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俄罗斯这个普丁简直变成英雄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认为说他们失去克里米亚是因为赫鲁晓夫做的事。赫鲁晓夫呢，你记得拿了个鞋还在联合国这个上面拍凳子的。那么据说他喝醉酒，结果他就糊里糊涂的就把克里米亚就给了谁呢？给了这个乌克兰。但那个时候是苏联呢，是等于把左手给右手，谁会想到有一天乌克兰会向西方倾斜？没有人会想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那么在俄罗斯里面觉得是当然，本来就是我们的嘛。所以等到克里米亚回到苏联的怀抱，没有人讲话，没有人敢讲话。今天西方能说什么呢？当然如果乌克兰有问题，别的有问题，当然就不行了。那么大家看，大家闹来闹去，说来说去。所以等到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你看时代杂志怎么说，它是旧的时代又回来了，旧的秩序又回来了。那不止如此，冷战又重新开始了。那么表面上来说，今天美国还是第一强国，对不对？但你做梦没有想到，第二，去年他回来了，不要忘记是在第二个65年。第一个65年，860年俄罗斯兴起，1989年好像走入历史，整个莫斯科瓦解了。但如果神的话没有错的话，他要再起来的。再起来的时候，那个模式已经不是11月革命的模式了，那个模式是帝俄的模式。那果然现在有许多人注意普丁的这个他的支持率，各方面来看，你看得很清楚，非常的清楚。慢慢慢慢的，表面上好像很多地方屈居下风，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就在整个的西欧被难民所困，每天涌进8000人的时候，他们忽然才明白过来，问题就出在哪里？出在这个叙利亚。他们当初坚持说一定要把中路拉下来，现在他们不说了。为什么？因为问题就出在那里嘛。那就在这个时候，普丁站起来了。他和叙利亚站在一边，也和伊朗站在一边。所以这一次联合国开会的时候，你看见吗？为什么许许多多美国政治人物里面觉得不平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应该站在领导地位的，结果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不是那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这个故事还渐渐的在发展。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你看见波斯人和利比亚人能够和他站在一起，你慢慢多多少少能